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31号星期二，下面的新闻提要。拜登总统宣布1月9号全国为前总统吉米卡特哀悼一日。根据法新社睇到的美国国会一封信，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一说，中国国家赞助的行为者是一宗网络入侵行动的幕后策划者。习近平说明年将会实施更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前总统卡特百岁辞世，两岸对他的功过褒贬两极。
卡特总统在当时呢是根据世界发展的潮流，根据美国的根本的利益和
中国辽宁大学研究美国的学者吕超对美国之音说，卡特前总统在当时根据世界潮流，根据美国根本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作出建交的选择。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宣布1月9号是前总统卡特全国哀悼日，所有联邦政府办公室将会在当天关闭，以表示对这位在星期日去世享年100岁的美国第39任总统的敬意。去年3月拜登在一次全国性的民主党活动当中透露，同为民主党人的卡特曾经要求他发表悼词。拜登在星期日晚间发表的声明当中，将卡特描述为一个有品格、勇气和同情心的人，他一生的服务使他成为我们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务活动家之一。他继续说，卡特体现了美国最优秀的品质，就是上帝和人民的谦逊的仆人，全球和平与人权的英雄捍卫者，以及一位高尚的领导人。他鲜明的道义和充满希望的愿景提升了我们国家，并且改变了我们世界。1月9号，所有在世的美国总统和众多政要都可能出席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庄严仪式。拜登仲下令，自从卡特去世之日起，在公共建筑、军事哨站和美国海外政府大楼下半期30日。拜登仲下令为卡特举行国葬，这个是由美国军方协调的有着三个阶段的多日活动，包括在首都举行的纪念活动，以及在死者家乡举行的仪式。卡特曾经多次表示希望被安葬在乔治亚州小镇普莱恩斯的自家的前院，与他结婚77年的妻子罗莎琳长眠一齐。他在2023年去世。卡特在去世前两年在临终关怀医院接受治疗，享年100岁，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寿的前总统。根据法新社看到的一封是写给美国国会的信件，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一表示，中国国家赞助的行为者是一宗的网络入侵行动的幕后策划人，这次的黑客行动入侵了财政部的一些电脑工作站。财政部的发言人说，这次事件发生在本月首早时候，当时该行为者侵犯了一家第三方网络安全服务提供商，得以从远端读取财政部的工作站和一些非保密的文件。财政部从他的服务提供商 Beyond Trust 那里是得到通知之后，就联络了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并且一直是与执法部门的伙伴合作，以确认这次事件所造成的影响。财政部发言人说，受侵害的 Beyond Trust 的服务已经被下线，没有证据显示该威胁行为者持续读取到财政部系统或者信息。财政部在写给参议院金融委员会领导层的一封信件当中说，基于现有的迹象，这个事件已经是被归因于是一个由中国国家赞助的高级长期威胁行为者。财政部没有进一步披露这次入侵事件对哪些方面造成影响的细节，但是说日后发布的补充报告会披露更多的信息。据中国官媒央视与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二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面说，中国明年将会实施更积极有为的宏观经济政策。今年以来，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直是努力摆脱因为房地产市场危机、消费疲软和政府债务飙升所导致的经济低迷的局面。近几个月以来，北京出台了一系列力度较大的措施以促进经济增长，包括减息、取消购屋限制和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 但是经济学家警告说，要全面恢复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直接财政的刺激措施以提振国内消费。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二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互致新年贺电的讯息。习近平在贺电当中说，中俄两国始终沿着正确道路携手前行，还赞扬了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习近平说，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方都将坚定不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事业。普京在2022年2月发动对乌克兰的全面侵略战争前夕访问北京，与习近平发表联合声明，说俄中之间建立了上不封顶的伙伴关系。习近平提到2024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是两国关系新的重要里程碑，历经四分之三个世纪风风雨雨，中俄关系越加成熟稳定。在致普京的新年问候当中，习近平还表达了希望与普京保持密切交往的愿望，相信中俄各个领域的合作亦都将不断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据俄罗斯官媒俄新社上个星期报道，俄罗斯驻中国大使莫尔古洛夫透露，习近平2025年将会再次访问俄罗斯。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一敦促中国分享数据和访问权限，以帮助了解新冠疫情是怎样开始的。现在距离这场颠覆全球的大流行是爆发已经过去了五年。新冠疫情导致几百万人死亡，经济崩溃，卫生系统陷入瘫痪。世卫组织的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继续呼吁中国分享数据和访问权限，以便他们了解新冠疫情的起源，这个是道德上和科学上的当务之急。声明说，如果各国之间没有透明度分享和合作，世界就无法充分预防和应对未来的流行病和大流行病。南韩一家法院批准逮捕被弹劾的总统尹锡悦，他因为本月较早时候是试图实行戒严而面临内乱罪。据当地媒体报道，首尔西区地方法院当地时间在星期二发布了逮捕令，这个标志着南韩第一次批准逮捕现任总统。尹锡悦十二中旬是被弹劾，在宪法法院审议此案期间，他被暂停总统的职权。除了被弹劾之外，尹锡悦还因为内乱和滥用职权而被一个政府的联合调查组调查。在尹锡悦三次忽视接受询问的传唤之后，当局申请逮捕令，尹锡悦的法律团队拒绝配合调查，来争辩说弹劾审判应该优先于任何刑事的程序。目前还未清楚是否会有任何试图逮捕他的行动，亦都不清楚当局会几是积极地主动试图执行逮捕令。到目前为止，总统保安厅一直以安全或者军事考虑为理由，阻止调查人员进入总统办公大院或者尹锡悦的官邸执行法庭批准的搜查令。叙利亚新任外交部长在星期一对来访的乌克兰外长说，叙利亚希望与乌克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俄罗斯影响力减弱之际，几乎正是努力与大马士革的新伊斯兰统治者建立关系。俄罗斯是跨台的前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坚定的盟友，并且为阿萨德提供了政治庇护。莫斯科说，正与叙利亚新政府接触讨论包括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设施的未来问题。乌克兰外长西比加在星期一访问大马士革，是乌克兰官方代表团多年来首次访问叙利亚。叙利亚新任外长什巴尼对西比加表示，他们将与乌克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建立科学伙伴关系。他补充说，这个是毫无疑问，叙利亚人民和乌克兰人民有着相同的经历和苦难。西比加在星期一中大马士革会见了叙利亚实际上的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乌克兰外交部在会后声明当中表示，西比加说他们准备在与叙利亚的双边关系当中开启新的篇章。他讲述了可能的合作计划，他并且说预计在星期二抵达的20批面粉之后，乌克兰将向叙利亚提供更多的粮食援助。一名美国官员在星期一表示，在12月份因为从墨西哥非法入境而被捕的人数与前一个月相比基本没有变化，徘徊在2020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示特朗普宣誓就任总统前预计会发生的非法入境人数激增的现象并没有出现。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直至星期一早上，在12月份有大约44000人被捕，似乎显示本月数字将会接近11月的46612人的逮捕数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报道香港民研的前副总裁钟建华被香港国安通缉，主席钟庭耀就指事件和民研无关。我们亦会报道台湾网红卧底拍摄纪录片，暴露中共透过台籍的中间人进行统战。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前总统卡特百岁逝世之后，两岸对他的功过褒贬两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逝世的消息在星期一登上了中国的微博热搜榜，受到中国网民高度关注，而且因为他促成美中建交的历史贡献，在中国普遍受到高度的评价。不过台湾方面就对卡特多数都是嚴詞貶抑，尤其是他和中华民国断交的决策，令到多数台湾网民盖棺定论卡特是一个出卖台湾的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表达了对卡特的哀悼，他说卡特前总统是中美建交的推动者和决策者，长期以来为促进美中关系发展和两国友好交流合作作出重要贡献，我们对此予以高度的评价。在中国的社媒平台，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去世这个字条星期一早上就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一度是第三名最受热议的话题。而截至当日的下午六点，共收到逾6000万的浏览量和逾8000万的讨论量，其中多数中国网民都对卡特持正面的评价。例如中国官媒环球网的一则相关发帖之下，就收到逾600则的留言怀缅卡特对中美关系的贡献。位于广东的微博网民某某新永不躺平留言就称赞，老好人卡特真正配得上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江西网民奇幻魔法森林中的阿布更留言细数卡特生前的三大历史贡献，他就这样写，他见证了历史，他是一个优秀的和平主义者，为中美建交打开了历史的闸门，推动巴拿马运河的收回，并且帮助埃及攞返西奈半岛，他身上拥有的善良品质确是值得肯定。辽宁大学美国与东亚研究院院长吕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卡特除了促成美中建交，还和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有好友好的关系。各界悼念卡特同时，他呼吁中美两国应该重拾当年的友好。他就说，
卡特总统在当时呢是根据世界发展的潮流，根据美国的根本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做出了这样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且这个正确的选择到目前为止呢仍然被中国人民和美国。
卡特前总统在当时是根据世界发展的潮流，根据美国根本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作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且这个正确的选择到目前为止仍然被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所称。备受称赞的政绩除了是美中建交，在1978年的时候，在时任的埃及总统萨达达和以色列总统梅勒贝京之间协调，促成中东和平曙光的大围型协议。不过相对于中国人的褒扬，台湾方面就对卡特持负评。在台湾人惯用的社交媒体脸书上面，充斥着对卡特的严词批判。例如资深新闻工作者蔡汉芬就发文说，卡特曾经在99年造访台湾，遭到时任国策顾问的吕秀莲质问，他还要求卡特要为断交一事向台湾道歉。不过卡特仍然回应，他当年美中建交的决定是正确，虽然他都很遗憾当年的决定对台湾人不完全正面，但是不应该由他负责。卡特还以台湾民主人权经济在20年间有所进步为由，去说他无需向台湾和台湾人民道歉。对此蔡汉芬就这样写，和中共建交并出卖台湾的卡特终于走完人生旅程，此人短视近利，拜尼克逊水门丑闻之次选上总统。 台湾前驻美副代表、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寇少林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说在美中建交45周年的今日来回顾两国的关系，实充满反讽。寇少林就说，中华民国自1979年同美国断交之前有几十年的盟友关系，仲在二战的时间并肩作战，但是卡特无视美国国会对变更两国协防条约前需要咨询国会的决议，并决定断交之前，亦都只是给中华民国7个小时的时间因应。他认为这样是非常没必要和有瑕疵。他说他接触过的10多位美国决策人士都不认同卡特的做法。
后来我个人呢也访问了很多位当时候参与决策的官员，有一些给我反映他觉得这样子的处理的办法是不妥当的、不正确的，也不是一个对待
他就这样讲。后来我个人都访问了很多当时参与决策的官员，亦有一些跟我反映他觉得这些处理方式不是妥当的，是不正确的，亦都不是一个对待当年盟友的方式。他还批评对于美国出台保护台湾安全的台湾关系法，卡特除了以总统身份完成签署之外，亦都没有扮演太多角色。至于美中建交之后，寇少林就说，这45年来中国根本不感激美国在80、90年代以来提供的各项经济协助，包括永久最惠国待遇等等，近年还对美国越来越趾高气昂。例如2021年3月19日两国外交高层在阿拉斯加的会谈就是经典的范例，当时中共中央处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就对着美国外交官几乎咆哮长达16分钟火药味很浓的谈话入面，就脱口讲出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的大白话，等于狠狠打了美国一巴，亦都让美国关系瞬间跌到谷底。寇少林说，相较于中国，台湾和美国断交之后，从80年代被美国踩在脚下陷入国际孤儿的处境，但慢慢走出备受美国肯定的民主成就和经济奇迹，因此对卡特身后的功过自然有不同的评断。而截至截稿之前，台湾外交部尚未对卡特的死讯发布任何声明。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名曾经活跃于中国市场被外界视为小粉红的台籍网红，在改变政治立场之后，在今个月初发布了纪录片《中国统战纪录片下集》。这一部纪录片因为曝光了中共统战手段而引发两岸的热议。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在这部《中国统战纪录片下集》之中，本名陈柏源的台籍网红闽南郎 PYC 以过去的小粉红的身段，从反福建厦门等地展开暗访。在影片里面，在一座台湾青少年创业园里面，同样来自台湾的负责人向他们介绍，台湾的年轻人只要到当地落户，就能够拿到5至20万人民币的创业的启动资金，还有20至40万元的投资款，强调这些都是不用还的，是地方政府直接给的。更加令人意外的是，一位台籍清创基地负责人说，台湾人到当地只要大约一个月的行政的程序，就可以领到中国的身份证。一旦有了身份证，他们就可以协助安排接洽银行、办信用卡，甚至高额贷款。跟着下来，在中国经济疲软、房价暴跌的情况之下，短时间内就可以低价接手原屋主即将断供的房屋。届时有屋、有车、有钱，你想做乜就可以做乜。他说，单单在厦门就有4000多位的台湾人正是排队领证。在影片当中，这位中间人毫不讳言，说台湾人能够得到这些好处是因为有政治任务，同样的利益连香港人都得不到。他们说，因为台湾还没有回归，香港已经回归，香港人已经没有利用价值。这部全长一个钟头的纪录片，是由在台湾以反共影片出名的油管的部落客八炯和曾经是小粉红的陈柏源协力拍摄的。12月6号公布的上集主要曝光中国基层统战单位如何收买台湾网红， 这部纪录片上架到现在，观看次数达到287万次，并且在台湾社会引起很多的讨论。该纪录片在台北的集思北科大会议中心举行记者会，题为《统战炼金术：揭发习近平统战新手法》。在记者会上，本名八子瑜的八孔表示，该片宗旨是要破解中共统战单位如何与台湾籍买版协力者甚至台湾黑道勾结的统战魔法。但他坦言，台湾要抵抗中共无孔不入的统战的伎俩，势必须是要修法。但是在台湾立法院朝小野大的情况之下，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截至美国执法局为止，中国政府尚未对这部纪录片的下集作出回应。在纪录片上集公布的时候，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就批评该片是民进党自导自演，操弄认知作战，制造绿色恐怖的又一拙劣的伎俩。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两岸问题当中有所谓打台湾不如买台湾的讲法，这部纪录片所呈现的就正是中共不惜花钱收买台湾人的具体手段，就算是比得再慷慨，也都比真的开战是便宜很多。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影片，简单讲就是买台湾的一种方式嘛，不能说没有效了，但是你说真的能够让整个台湾社会就因此而质变，完全就接受他中共的那一套，我想还很困难。
陈世文说，他们今天看到这个影片，简单讲就是买台湾的一种方式，不能够说无效，但是你说要真的能够让整个台湾社会就因此而质变，完全接受中共的一套，他相信还是很困难，因为基本上台湾社会现在开始都有所警惕。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油管市政频道主公子沈就指出，
这些纪录片曝光出来的意义所在，就让大家看到这些人的嘴脸，同时也要反思，就是他们的行为其实并不会维护和平，反而会让台湾更危险，更有可能被中共通过渗透的方式去颠覆，然后吞并。
公子沈话，呢啲纪录片曝光出嚟嘅意义，就系让大家睇到台籍统战协力者呢啲人嘅嘴脸，同时都要反思佢哋嘅行为，其实并不会维护和平，反而会令台湾更加危险，更有可能被中共透过渗透嘅方式去颠覆，然后吞并。以上系美国之音地记者庄志伟喺台北报道。
据美国之音的记者报道，香港警方国安处在12月24号悬红角100万港元通缉6名身处海外的香港人，包括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艺人郑敬基、香港议会的发起人何良茂、前黄大仙区议员刘家文、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以及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的成员张希晴，指控他们触犯港区国安法，涉嫌鼓吹港独、煽动分裂国家以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等等。今次在平安夜发布的国安通缉令引起各界关注。香港民言主席钟庭耀上个礼拜五在记者会上回应提问时说，钟建华2022年4月底离开香港之后，亦同时辞去民言的职务，其实他的合约刚好亦在同年的4月底到期。钟建华离开香港前已经表明无意续任副行政总裁，之近期已经甚少联络。钟庭耀说，钟建华上个礼拜二被通缉之前，警方国安处并没有联络文言，亦没有到办公室搜查。他认为事件同文言没有任何关系，未来的发展亦不会受到今次事件影响。
咁啊，到近期咧，其实我哋已经冇有乜嘢联络噶啦。咁我都系喺新闻度知道，原来喺国安处咧系将佢列入去通缉名单咁样。咁我自己睇落咧，因為喺呢件事情裏面咧，我哋亦都冇同國安處有任何嘅溝通。而有啲朋友問我哋喺鍾建華兄被通緝之前，國安處有冇嚟去同我哋去上嚟去搜查下，或者同我哋聯絡下咧？咁我個答案咧都係沒有嘅。咁所以我自己認為咧，呢一件事情咧同我哋民言咧係沒有任何關係嘅。
钟庭耀话，钟建华离开香港之前，花咗好多时间同心力研究香港嘅社会问题，尤其系社会政策研究方面做咗好多有用嘅工作，好多研究成果都有喺文言全案。钟建华嘅国安通缉令内容有否涉及文言嘅内容，有待仔细研究。
钟庭耀强调，香港文研嘅活动会考虑法律风险等所谓一篮子嘅因素，而文研计划喺明年2025年作出好多新嘅改变，主要都唔系基于中国国家安全或者政治考虑。佢重申，文研系奉公守法，绝对唔会踩任何红线。钟庭耀话，香港文研将会2025年更新社交媒体专业，以及推出新嘅网页版面设计，设有中英文版嘅内容，希望保持香港同世界接轨嘅特色。香港文研去年7月起唔再公开发布10项调查系列，涵盖六四事件、市民身份认同、国家民族问题以及行政会议、立法会议员民望等议题。钟庭耀表示，文研好多自费嘅民意调查项目，包括六四周年嘅民调等，目前已经开始停做。佢又表示，喺做同停做之间，其实都经过一啲过程。佢坦言，部分被认为政治敏感嘅题目已经减少咗。
有啲嘅数据咧，就唔系话政治敏感而不敏感嘅问题，佢更加重要嘅咧，就是市民对于呢啲数据嘅诉求有几大。咁于是我哋喺一篮子因素底下咧，结合咗各种嘅考虑。事實上有很多過去認為是政治敏感的議題，我們是少做了。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市民都不需要這些數據。當然我想反過來從學術領域的角度去想，這些所有數據其實學術價值一定是非常之高的。但是在市民的角度，如果他覺得這些數據不是太重要，甚至你都提及到會不會有些市民是恐懼不願意去處理這些數據，甚至拿這些數據或者回應這些提問呢？我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社會現實，如果它是一個現實的話，我們的資源也都不應該是放這麼多下去一些可能有風險市民沒有興趣的研究方面。所以有很多這些課題當然不能夠逐一跟大家解釋，但我們都是一路是在過去半年都不斷檢視而不斷是改變之中的。
钟庭耀在较早前的记者会上说，希望香港文研能够成为一个平台，俾各界人士都可以畅所欲言，理性讨论。他认为目前香港社会愿意发声的人少了，他期望当权者愿意聆听不同的声音。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礼拜五公布年终回顾及前瞻民意调查，这项调查在11月初由真实的访问员以随机电话抽样成功访问了669名香港居民，54%的受访不满意香港过去一年的整体发展，满意的有34%，满意净值是-20%，较去年下跌8%。展望未来一年，43%的受访者预期来年香港整体发展会恶化，另外有39%的预期来年香港整体发展会改善。对来年香港整体发展的乐观净值是-4%，亦较去年的调查下跌。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话，调查结果反映市民的怨气主要来自对民生、经济以及生活的不确定性，尤其对高薪厚禄的香港政府高官不愿意减薪共度时间非常不满。至于调查显示，受访者对个人发展的乐观净值高过对整体社会发展的乐观净值。刘瑞绍分析认为，结果反映受访者认为个人发展可以由自己掌控，但是社会整体发展就无能为力，个人能力做不到的事情就会自己作出调节。刘瑞绍又建议当局委托香港文研做一个民意调查，以香港社会是否安定、中国国家安全有否受到威胁作为主题，做一个客观的调查，以免误判社会形势，引起社会不必要的忧虑。
即是比较理想的技巧，就是隱而不露嘛，或者潛而不露嘛，是不影響到你保護國家安全的效果的。但是可以避免了一件事，就是不會將這個的警嚇作用未阻止到外來那個傷害之前，已經是在自己那個圈子或者自己的人民那個層次裏面先引起了各種的擔心嘛。如果再引申到的，会有人感觉得到你是借外来打内嘛。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